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英如，欢迎你收听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常常可以在电视报纸上看到酒驾的新闻，受害者不是重伤就是身亡，家属呢往往是痛哭失声，却换不回那个被害人的生命。这样的新闻何其多，似乎没有带来多少改变，酒驾的事件还是不断的发生。事实上呢，一个人酗酒对他的健康、家庭或工作都带来许多问题，更成为社会的隐忧。怎么样走出酒精的捆绑？怎么活出那个不受诱惑跟辖制的自由的生命呢？今天我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叫做严天宗，泰雅族名字叫雅卫碧侯。雅卫年轻的时候呢，是一个警察，还很顺利的当上主管，他也是那种特种的警察，台湾称为霹雳小组。很多人称赞他，没有雅卫破不了的案子，只要他出马呢，就可以抓到犯人。可是工作成绩亮眼的雅卫，碰上酒精却无力抵抗。那时候即使他出任务，还是要喝酒，甚至醉倒在警局的门口。工作的忙碌再加上酗酒问题，导致他的婚姻破裂了。那时候的雅卫心里很痛苦，甚至想要开枪自杀。但你知道吗？现在的严天宗，他不止脱离了酒瘾，他有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他有平安喜乐的生活，而且他最喜欢做的事情不再是喝酒了，而是拿着吉他创作诗歌。他的生命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今天的云彩飞扬，就让我们来听听严天宗雅卫碧侯的故事，也让我们想想自己的生命。云彩飞扬，英如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严天宗。
谢谢所有云彩飞扬朋友，大家平安与喜乐。
天宗哥，你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是你的母语的名字，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会用传统姓名，就是为了尊敬爸爸所给我这些原住民的名字，所以我现在原住民名字叫雅卫碧侯，这是泰雅族的名字。
名字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含义啊？
当然是含义，这雅卫这名字就是爸妈给我取，是一个就是要做一个温柔或刚强泰雅族的勇士。
哦，勇士的名字。
是的是的是的。
是是，那碧侯呢？
碧侯就是，这是爸爸的一个名字，应该是属于一个尊严的一种。嘿，所以每次看到爸爸就是非常的一个严肃的一个爸爸。
很严肃的父亲。
对，是的，
就让你觉得很敬畏的。
是的是的。
那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现在目前的工作啦，还有你的家庭生活呢？
我现在目前工作在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担任小队长啊，现在目前是在车祸处理小组担任干部。我们家一家四口啊，妻子也是爱族的妻子，她目前都是在家里管理。大女儿是她也是读音乐班的， 另外一个小儿子是也是读音乐班的，现在目前在国小四年级，是这样。
是是，在资料当中我知道说亚卫弟兄你们一家人都很喜欢音乐，包括你自己从小就无师自通，会弹吉他。你刚刚说你现在的工作是警察的工作，
是的，
但是你有另外一个身份是音乐人的工作，你有加入一个乐团，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我介绍这个音乐人是因为我现在就是在宜兰成立了一个甘泉音乐侍奉团，现在目前是担任他们的团长。这个团契非常的奇妙，借故于三个弟兄成立了这个团契，是因为在警察工作真的需要这个福音的一个场所，让我们这个三个弟兄因主的缘故而成立了甘泉团契，但是现在名字已经改为甘泉音乐侍奉团。大部分都是警察或军人或在职的爱音乐的一些的弟兄姐妹们而成立的。
在2007年的时候发行了第一张专辑，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这张专辑是整个我们所有我们的一些同工，当我们拿起这些神给我们这些的乐器弹琴的时候所发出这些的奇妙的声音，将这些奇妙声音制作了甘泉涌流这一张的 CD。 最主要就是把这些神给我们恩赐这些创作的诗歌能够传扬在每个角落，使听到音乐的人得着医治与安慰。
是，我相信很多人听了你们的歌真的会很感动，因为你们把这个诗歌创作出来就是你们自己的心路历程了。
是的是的。
是，现在推出了第二张的专辑，是不是也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呢？
第二专辑主要的主题就是神的爱，爱在这甘泉，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更要爱主耶稣基督，他宁愿背负他自己的十字架，宁愿背负牺牲自己的生命，真的就是因为神太爱我们了，所以感谢主能够发行这个第二专辑。
甘泉这个名字很特别耶，这个名字是您取的吗？
这个名字也是透过我们三个弟兄何谓的严老了哈，这三位严老说还是要祷告啊，好，那我们就祷告嘛。感觉就是因为我们都来自山上嘛，所以有山有水，所以我们感觉说那个水很甘甜的感觉，所以取之以为用甘泉团契的名字。嘿，
也是盼望说这些创作出来的诗歌像甘泉一样可以流进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嘿，是的是的
是
的，
是在听诗歌可以感受到上帝甜甜的那个爱，可以永留在生命里面。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荣幸可以现场来听你弹唱一首你的创作呢？
好，那我来现场唱这首歌。这首歌是很奇妙，那这首是那时候让我生命改变的时候，歌名就是曾经我是流浪者，是个迷失方向的人，曾经有灰心者，有时候忧伤者。然后第二段就是当我遇见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照亮了我前方的路甚至他驱走了我心里的愁烦，他留下平安与喜乐。所以我当下呼求神说，神啊，请饶恕我过去的重罪，求神再次来饶恕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耶稣，我相信你，你是我唯一的主。曾经我是流浪者，是个迷失方向的人，曾经我是灰心者，是个忧伤的人。当我遇见耶稣基督，他照亮我前方的路，驱走我心里愁烦，留下生命平安。主，请饶恕我孩儿的过去重罪，使我成为新造的人。耶稣，我 相信你，你是我唯一的主。这时候我呼求你，这时候我呼求你。
非常感谢杨威弟兄带给我们这么美的诗歌，我呼求你。您真的没有学过吉他吗？
没有没有，无师自通。这是从小时候看到那些的弟兄姐妹们小孩子就是这样互相在接触，虽然在学习。嘿，
哇，这吉他真的弹得很棒哎！
我实在感谢主，谢主，
真的很难想象是无师自通的状态。我觉得这是上帝所给你的宝贵的礼物，音乐的恩赐。刚才在诗歌里面，你唱的说曾经是流浪者，曾经是迷失方向的。所以这个流浪迷失是个怎么样的经过？我想请雅威弟兄先从你的原生家庭开始谈起好了，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家庭好吗？
我出生在原住民的部落当中，那时候原住民部落非常的单纯，常常看到父母亲他们每当在礼拜六礼拜天是他们最渴慕的一个时段，看到爸爸妈妈他们喜欢去教会。哇，我真的做的也是蛮喜欢去教会，感觉说、哎、啊，教会生活怎么那么好啊，这样。然后一次被教会一些的诗歌那些圣经的一些的吸引，所以以至于我在我记得原住民部落国小国中的时候就开始认识这一位主耶稣基督。
所以在小的时候你是很喜欢去教会的，也很享受在基督信仰的里面享受上帝的爱，那为什么后来会变成一个流浪者呢？
那时候我是在国中毕业的时候，毕业的时候大概就要进入到都市嘛，从我们部落到都市的话也是最少也要时间应该要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才会到罗东的一个都市。从部落到都市生活是不一样的，都市生活很多的形形色色，以至于开始学习一些帮人家点烟啦，甚至也会喝酒，看他们怎么赌一些麻将，
开始染上一些恶习，
恶习，对对对，甚至还会去卡拉 OK， 这样都没有让我父母亲知道了。但是我妈妈爸爸让我出去的时候，在都市读书的时候，我永远记得爸爸跟妈妈讲说，你无论去哪里的时候，你要去教会，一定要去找附近教会要参加聚会。我当时说 OK OK， 我会参加，几乎都忘了爸妈妈所叮咛这些话语。
是是，所以高中的时候就是在都市里面学习，但是就已经没有去教会了，脱离这个信仰的生活。
哎，是的是的，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我知道那时候我常常会经过很多教会，那个旋律一直环绕在我脑海当中，但是那时候几乎都是生活在跟这些同学之间的啊，反正我们就过我们自己的生活，几乎真的忘记了这个上帝的国度生活，这些那种的敬拜赞美的生活好像几乎都忘记。但是我知道耶稣基督，我也知道很多弟兄就一直在为我祷告，甚至父母亲这孩子可能也听到说你就在外面已经喜欢去卡拉 OK， 那为什么不去这个教会呢？在高中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开始要准备要当兵了嘛，当兵的时候可能刚好我是抽到三年的兵，无形中就看到同学之间说，那我们去考警察吧。那警察只有受训三个月的阿兵哥的训的话，然后再去读一年的警察的教育，那就可以很威风的，哎，就可以当警察这样。那时候我真的去了，真的去考试的时候，那时候还跟这些同学喝酒，哎呦，也莫名其妙的让我考上，受训三个月，然后再进入警察学校去读书这样。我现在从事警察是30年了，
等于19、20岁就进入警察这个工作了。
哎，是的，是的。
那当上了警察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哎，这个身份还蛮厉害的啦，蛮威风的呢？
考上了警察之后，那时候我心又开始陷入在那种生活感觉哈。那时候
你说世界潮流的生活，
对，世界潮流的生活。记得那时候我考上警察，说我们的村落村干事啊，用广播，那时候资讯没有说很发达，那在村落都用广播， 广播说，哎，你考上警察非常荣耀的一个事情这样。
那您自己喜欢这个工作吗？
打击犯罪是我最喜欢的，也是
打击犯罪，
打击犯罪抓这些这些坏人的话也是我最喜欢的。当上警察之后，我甚至也当过管级警员，当过刑事组、霹雳小组啊，那个
霹雳小组，
霹雳小组都是抓那些枪击要犯啦，一些的比较有枪支那些的集团，都是派霹雳小组去攻坚抓这些枪击要犯。几乎他们都知道说，姚毅是非常太厉害了，从警员一直到现在当主管哈，非常的厉害这样。那时候我当上警察算75年开始做警察，就我第一天就开始拿酒瓶了，
才刚上任第一天，
第一天就开始喝酒，一直喝到87年才节制来认识耶稣基督。在警察工作当中，真的我几乎每天在喝酒，甚至要上班的时候睡在派出所门口，甚至同事叫我来上班了，好了好，我会上班这样。但是真的每天糜烂生活，甚至也会赌博，每天喝酒这样，每次卡拉 OK， 一些形形色色的生活被捆绑的感觉。本来说结婚可能会被改变，工作上繁忙了，还是仍然在喝酒啦，很少回去啊，一起
说回家吗？
回家，对。我有以为说进入婚姻的话会改变我的生命，会改变我的行为，改变所有这个作息，还是一样，一次我很少回去，一次我这另一半就是最早他最喜欢的对方的老婆也打电话过来啊，我
哦，所以对方也是有家庭的，
对，家庭。那我当然说我真的承认我自己说真的没有多的一时间陪他们，以至于发生这事情，然后生了个女儿，将女儿就带回来，所以我们就司法上的一些的程序跟他离开这样。
那当时候婚姻持续了多久呢？
应该没有到两年吧。
哦，不到两年，就是很年轻的闪电结婚。
对，是的。
然后有点类似闪电离婚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对对。
后来太太就有了另外的人，然后就跟他去了，所以你们就分开了。
对，是的，是的。
是。那这样的一个生活状况，您当时候就是又酗酒啦，然后其实自己内心也很痛苦，这个状况什么时候开始有转机呢？
这种生活实在是对我自己的生命说没有什么改变这样。那一次我也很痛苦，甚至发生这事情的时候，我甚至也是记得也是在警察局那时候发生的。对方的太太也是请了真心事嘛，发生时间也是刚好也是警察局那时候。
警察局
就是6月15号发生那个事件的时候，我也心里蛮难过的。刚我妻儿去受训了，去受那个 PD 小子受训，在受训当中我真的很气自己为什么都这样发生这事情。我甚至有那念头说拿自己的枪干脆去枪毙他们，把他们打死就好，把他们丢在海边这样，很恨他们这样。那时候的转机就是因为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关心我。当我在拿吉他的时候，有那个好像是那种铃音，头上好像有很多声音在环绕在我的四周，
从上帝来的
声音
音乐在你的脑海当中，
对，一直环绕，这到底是什么声音啊？反正就睡觉就那个声音，然后无聊的时候就拿吉他，就有吉他来抒发自己的心情这样。然后当拿吉他的时候，感觉是从上头的声音好像一直环绕在我的四周围。
所以你那时候就是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弹唱，透过这个音乐来抒发自己的内心。
还是的，是的。
那什么时候回到教会啊？
那时候我开始成立这个甘泉团契嘛，然后那时候在成立当中也是一样，还是在喝了，那喝
就一边去团契，但是出了团契之后就开始把酒拿起来了，
拿起来，好像这个酒永远跟着我一样。所以在团契时候回去的时候还是喝酒。拿吉他，那个声音仍然还在环绕着我这样。
很多人说信耶稣你就好像一帆风顺的感觉，但其实是会有挑战的，甚至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的部分我们需要依靠着神去改变它的时候，我们也会经过一些波折。我想这个被酒精捆绑是一个非常大的波折， 亚威弟兄，你怎么样真的是依靠这个信仰，真真实实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他帮助你脱离这样的捆绑呢？
那时候我87年时候刚认识我的另一半，这也是透过我的我表姐，刚好嫁到我现在这老婆的村落，是大同乡南山，应该是台中跟那个宜兰的县界一个村落，最远的村落，介绍我现在这老婆。但是他以后就开始交往，所以我是为了一个小 baby 还在家里。
这个 baby 是前妻的孩子。
对，是的是的，对对对。啊，这个前妻孩子也是已经长大了，已经嫁人了，已经做母亲了，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嘿，所以从那边开始我就祷告，师母鼓励我说再去考试。去那时候去考试还是在喝，然后再去也莫名其妙也考上。那时候87年的时候考上了警专的专科进修班，进入到学校开始读书的那一年，那就是我生命的转捩点。是因为我到那边时候刚好我们学校都有各社团嘛，刚好我发现一个那个社团叫光盐社啊，我想说光盐应该是属于圣经里面有光有盐嘛。
盐就是盐巴
的
盐，
对。然后进去说怎么都在唱诗歌，以前我最喜欢唱歌，以前我最喜欢这不是我的我需要的吗？进入唱那个社团的时候他们蛮欢迎我，反正就社团参加社团嘛，然后进入了社团之后就开始带领他们，然后在带领当中，然后看到我们的曲牧就是他现在目前在花莲当了传道师，然后他邀请了算是台湾第一位女性的分局长，这分局长叫李丽娟分局长，他请我们这分局长来分享，然后分局长既然在生活当中承认我就是基督徒，可以不用酒来喝吗？来敬你们吗？我可以用饮料代酒吗？哇，我就从里面顿悟说，哇，这么一个高阶的一警官可以承认我是基督徒，我跟他学习，从那边开始学习他，被他见证与感染。他说每天读经啊，每天祷告，每天传福音，我就开始从他那边开始我的人生的转捩点。这样
是就看见这位分局长生命的榜样，可以在众人面前不用害怕大家的眼光，承认对我是一个基督徒，
对，
我用饮料用茶来代酒来敬你们，所以就开始决定说好，我要来跟随他的脚步，所以开始读圣经了。我想小的时候你都会跟着父母去教会，圣经对你来讲应该不是太陌生的。
不会太陌生，因为圣经算是也是改变我生命，它是我最喜欢的那本书，平常都会带这本圣经。那一年我就决定说一定要好好把圣经好好读，一定要跟这个分局长学习，这样下定决心说一定要戒掉。嘿，这样
就把酒精给戒掉，把一些坏习惯戒掉。
对，
我知道您那时候读圣经读得很疯狂，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那是我读圣经几乎每天，是我对我自己大量的读圣经，就是几乎每天读10章啊，甚至在凌晨会读，甚至在读经的时候把圣经当作是我枕头。老婆说啊，你还在读圣经？每天在读。对，我说每天在读，甚至读到打瞌睡是抱着圣经在睡觉。所以我爱圣经，那圣经算是我生命的答案，所有的这些事情我都交给上帝，读神的话来改变我自己，这样。
是，那您那时候这么大量的在读圣经，浸泡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你觉得神的话怎么样洗涤你的生命呢？它带给你什么？
神的话为什么会改变我？就是我在那一年当中在进修班读书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毕业的时候就是一定要跟随主耶稣基督，一定要常常来读经。原来圣经是个非常奇妙的一个话语，它可以带来我生命的改变，可以靠着主来站立得稳。不论你在做任何事情，不论在我自己工作家庭，真的它是一个奇妙的一个话语，可以改变我的生命，可以化解更多一些的外面这些的捆绑诱惑。我感觉说酒真的会乱性，会杀人，虽然这很适合我们哲学家一个罗素也在讲说，饮酒是一个慢性的自杀啊，酒只能暂时中断这痛苦，它所带来的快乐只是消极一个短暂。这个很像符合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借酒 焦愁，愁更愁。所以很感谢主，常常让我能够借着神的话来改变我。所以很多朋友跟我讲说，姚威你怎么戒酒的？其实就一个念头，我就说我最好的朋友就是主耶稣基督，我就是靠着他来满足我的生命，那就是多读圣经。
所以像有一些的人，他们可能被某些习惯给捆绑，比如说可能是酒瘾，可能是毒瘾，有一种是吸毒的，有一种是赌博的。那当这个瘾头好像那个毒钩勾住我们生命的时候，很多人是说我靠我的意志力，但是姚威弟兄您自己却是倚靠基督信仰。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节经文，是你自己在这么大量读圣经的过程里面会常常光照你的，或是带给你感动的？
我蛮喜欢就是圣经里面应该在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啊，他这样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还有一个就是约翰福音的3章7节，他说要在基督里要重生。
是，你刚才特别谈到重生，然后谈到说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耶稣的面前来，他要使我们得安息。
是，
我觉得后来您的婚姻有很大的转变呢。
就是因为有表姐介绍我这个另一半，他也是另外一个村落的，爸爸妈妈也是爱主，只是他对信仰面说他把他当作一个童话世界，把耶稣当作童话世界。所以以至于我也常常为了祷告，很感谢主，我们结婚在83年结婚的时候服侍主进入教会，以至于让他能够更深的认识这一位奇妙的救主。
是，所以是您带着妻子雅外，
雅外对，
带领雅外来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
哎，是的，是的，
是好的。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英如为你主持的《云彩飞扬》。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是由当年他们组成的甘泉团契所创作的歌曲《你的爱》。待会儿呢，我们继续来跟你分享。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英如。我为你邀请的来宾是严天宗，泰雅族名字是雅威碧侯。雅威从小生长在淳朴的乡下，因着父母的缘故，他也喜欢上教会，喜欢唱诗歌，生活过得很单纯。去到都市念书后，仿佛进入花花世界，他逐渐的远离过往单纯的教会生活，也染上了许多不良的行为，陷入酒精的捆绑。他当上警察后，虽然工作成绩很亮眼，却无法胜过酒精的诱惑，工作很忙碌，又加上酗酒问题，导致他的婚姻破裂了。可是如今重新回到上帝面前的雅威，不止生命改变，上帝更赐福他，使他遇见现在的妻子许淑娟。非常的开心，今天英如呢为你邀请到许淑娟来到云彩飞扬，欢迎淑娟。
你好。
我知道你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是你的母语的名字，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其实泰雅族这个名字是雅哇伊德比伊，就是雅哇伊，其实这个意思是一个贤妻的一个妻子。
雅哇伊，
对，然后德比嘿是我妈妈的名字啊。其实德比嘿这个其实也有含义，因为我妈妈是长女嘛，因为我外婆她觉得这个孩子没有办法活，她种了一个白菜，因为白菜苗一直茁壮茁壮啊，就觉得说诶这个不错，就取名叫德比嘿，白菜叫原住名叫德比嘿，
希望说这个小女婴的生命可以像这白菜一样，可以越长越强壮这样子，可以健康平安的成长。那刚才我们在上一段的时候呢，雅卫弟兄有跟我们分享到说，在他的婚姻当中呢遇到很多的波折，那你是他的第二任的妻子，可是呢却是上帝为他预备的妻子，因为有你的鼓励，所以他去考了警专，加入了光研团契，在团契的生活里面他的生命来翻转。那今天我想谈谈雅外你的生命故事，当时候怎么会想说嫁给他呢？
其实我也不是很愿意嫁给他，
一刚开始的时候有点被强迫，是不是？
对，他的表姐嫁到我的村落，在村落里面我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小孩，他透过我的嫂嫂介绍这一位雅卫，然后我父母亲就诶不错，而且他的职业是当警察啊，但是他之前的生活不太了解啊。之后我也是很顺从我的母亲父亲这样，然后嫁给他的时候他也有小孩，其实我心里很不甘心这样，然后我就没办法去挑事。再来就是我的信仰也没有很好的一个信仰，因为我的父母亲的信仰就是除了他圣诞节会带我去教会啊，我就觉得说诶这个教会这么多人在那边敬拜上帝，我就觉得这个上帝是真的吗？还是不是真的？就觉得上帝是一个童话世界
哦，离自己非常遥远的，不是很现实。
嗯，那后来嫁给我的另一半说，哇，我开始惧怕了，惧怕这个信仰，我又很怕这个家庭。那时候他带我进入教会的时候，我看到好多人哦在那边敬拜，而且他又是团长在带。我开始怕，就在后面。
那当时雅外你害怕的是什么呢？
我怕被人家取笑说，因为他们会练诗歌嘛，啊，诗歌的有简谱嘛，然后他们会带我们去唱，就会哆瑞咪发收在哪里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开始怕，我就慢慢走到后台，想要逃避，想要回家这样啊。可是我必须要等我的另一半啊，我心里说好没关系，等你回到家你就知道了，所以我就开始用暴力的打他，
就是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拒绝不要再去团契里面。
对，
所以你当时害怕是因为害怕唱歌这件事。
对，
那这个信仰你当时候会不会觉得说我要来信靠这神呢，还是觉得说我也距离他远一点？
我希望是他离我远一点，就觉得说他不是真的神。我的另一半雅卫带个醉意回来，
就是醉醺醺的。
对，那你的神是假的，如果他是个真神，他应该会改变你的生命。那时候十年当中，前十年他不断的重复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说哇，那如何去改变这个家庭，因为我不喜欢酒醉的那个味道。雅卫他也蛮坚持他的信仰的理念，他知道这个神是真的，他为我五年流泪的祷告，可是我没有被感动。
是因为你看见说这个自己的弟兄去团契，但是又还是被酒精所捆绑，所以就会对这个信仰产生非常大的问号。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说我要来试试看认识上帝，真实经历他呢？
就是因为我看到团员说每个都有他们属于自己的小孩 baby， 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嫁过来我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产业。后来那时候我就
很想要一个孩子，
好想好想。对，后来我跟他在一起，在八年当中就是陆陆续续这样怀过所有的小孩，就是八次，一个一个都流掉，我也很痛苦，我也被人家取笑这样。
也就是说流产了八次。
对，
哇，那个身心俱疲耶，
当中就是很想自杀这样，然后我就写了一个词，写了很多内心的世界，我就给我的另一半，其实我也想要自杀，
可是上帝就给你灵感写下了一首诗歌。
对，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写下来的这首歌呢？
好，这首歌是德领之歌。这个德领之歌其实是那时候我就开始寻求上帝，对，我跟上帝说，倘若你是真的上帝，我就跟随你。那时候上帝听到了我的，就是我的苦处声音，那我就去以灵书房买那个一本书属灵的征战，就自己就是看他怎么祷告啦，怎么进食啦，怎么跟上帝密切的独处啦，我就开始这样的去做的时候，哇，原来上帝是一位是真的神，我找他好多年好多年。对，因为在这过程很多的医生名医都没办法保住这些小孩子，我就跟上帝说，那我就跟随你的道路，所以我就开始进入团契，跟他们一起敬拜上帝。那我就跟上帝说，虽然我五音不全，但是上帝你要的是从里面真实的那一个真实敬拜你，所以我就开始不惧怕，我就开始进入教会的一些的服事。
是，感谢主，我们今天呢很有这个荣幸，我们就来听一段当年由雅外姐妹写下来的这首歌曲《德灵之歌》，待会儿我们继续聊。
我一生要跟随你，困难连到你不曾离开，当我呼喊求告你时，你的应许永不离去。我一生要跟随你，在我受苦你都不离开，我在呼喊求告你时，你的应许都不离去。得着圣灵是我的依靠帮助，得着圣灵是我的避难伴庇，在你怀中何等甘甜，我将一生献上为国祭。
当年由雅外姐妹写下来的这首歌曲《德灵之歌》，当时候一直很渴望怀孕，但是流产了八次，寻求各样的名医都没有办法顺利的怀孕。可是呢，她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向上帝寻求祷告，神就帮助她。雅外，我知道说你们现在生了两个孩子，不是一个孩子，是两个孩子，而且健康的成长。那个怀孕的那个状况，你怎么样发现自己怀孕了？
哦，好，其实那时候当时要怀这个小孩的时候，有一天当我们主日礼拜服事完毕之后，是有碰到一些的挫折，我就跟上帝说我不要再服事了。那时候回到我的先生的派出所，然后只是要躺一下，突然那个声音好细好细，那声音我认得你的声音，我就这样跟他对话，哇，我跟上帝对话，上帝说小孩不要惧怕，你要服侍，因为我已经给你我从上头而来的。我吓到了，我竟然没有怀疑上帝的话，哇，我就跟我另一半说我们到医院去看，去找赵运坡，我说上帝已经赐给我们产业了，我的另一半是说怎么可能都没有治疗就会有产业，我说圣经有一句说你一定要看到你才会相信吗？我就这样回答我的另一半，然后我就带他去医院。哇，他当时在照那个超音波的时候，真的那个小孩就在那砰砰跳跳，心脏，哇，上帝真的是很伟大，竟然不用花一毛钱就可以得到这个产业， 那时候心里就非常的高兴，那从那边开始学习如何去顺服上帝，然后我要跟随上帝，所以我就开始顺服我的另一半。然后我另一半说他要去读神学院，那时候我其实我内心也非常的挣扎，因为读神学院那个经费是真的很庞大，所以那时候我蛮挣扎。
我想真的是会很挣扎，而且可能也会有很多的人的眼光啦，或是言论。那雅威弟兄，当你知道你的妻子怀孕的那一刻，你的感受是？
那我感受非常高兴啊！我随同我妻子到医院的时候，甚至那医生之前他做一次开了那个转诊单，他说你去找一个新冠医院副院长，他是算是我们台湾最权威的一个妇产科。看了名医，甚至吴伯也讲说啊，我也没办法，你还是去找你耶稣这样。甚至那医生也去很惊讶说，你怀孕了，你可能去做人工受孕，说没有，他也顿说啊，一定是你耶稣基督赐给你孩子。我当然说这样，所以很感谢主，
是一个很大的见证哎。就连巫术的，就连专业医师的，他们都见证了神的荣耀。当你的生命经历了主耶稣，生命改变了之后，警察工作里面一定也会有试探啦、诱惑、危险，你怎么样依靠基督信仰去面对呢？
在我自己工作方面的话，在我自己办公室，我几乎都摆放了很多圣经，甚至在我自己的寝室，甚至在我的办公室，甚至在自己的洗手间、家庭，所以都摆了这个圣经。圣经才是我的依靠。在自己的工作繁忙的时候，我就将我这些问题透过祷告交给上帝。当我在同事之间的关系发生摩擦的时候，我会到我自己的另一处的暗处地方，也是将这事情祷告主。当我在应酬的时候，又是我最痛的东西，就是那个酒精在引诱我的时候，我就把那酒杯，我当场宣告说，我就是基督徒，请你不要再诱惑我，请你用，我可能用饮料来代替酒可以吗？就用温柔的这样回应给这些亲朋好友可以吗？所以以至于很多的诱惑就这样渐渐的到现在就依靠得住，常常读经，常常祷告，交托给主，使我生命改变到现在。
警察的工作很有危险性，你们在打击罪犯的时候，上帝怎么样帮助你，让你在破案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比较顺利吗？
其实警察工作各式各样，会碰到不同的罪犯，还是要依靠我们这一些的理论上的一些警察的技巧啦，一些的我们所学到这些功夫，
当然你的专业知识，是不是
专业知识了？当我去的时候，当然还是要祷告啊，求神安全的领我同在。当我在宣告的时候，当我去缉拿这些通缉犯啦、一些枪击要犯的话，哎，感谢主，他也蛮顺服。一般看到好像看到我们，哎，我们这批小组应该是怕怕的，歹徒会拿枪对着我们开枪。哎，一看到我们好像是很顺服，说好，我就交给你抓给你就好了。
哦，
所以感觉这样，我那个画面是感觉
很乖的，让你抓了，
对对，就一下子这样破案。哎，常常我们与神亲近关系，以至于也感染到这些的罪犯。罪犯不见得是他是最坏的，我相信也透过这些我们的行为啦，我们的态度可能会去感染这些的罪犯。嘿，我相信
是是是，因为我知道您所成立的这个甘泉音乐团契，你们也会到监狱里面做诗歌布道，唱诗歌，传福音。雅外，请问当你看见你的丈夫他从事警察的工作，花很多的时间，可能又很危险，你怎么面对呢？
其实我也很害怕，害怕失去他，所以那是我的感觉，就是我要依靠上帝。他出勤的时候我就开始跟神祷告，希望他出勤的时候回来不要受伤。我常常为他祷告的原因是希望上帝借着他传扬神的福音每个地方，这样
是，所以就是用祷告来托住你的丈夫。那后来杨卫，你决定要去读神学院了，什么样的契机促使你有这样的渴望呢？
是因为透过在学校毕业的时候，度过分局长那阵见证 以至于让我改变我的生命。所以那时候我常常就是离不开圣经，就是神的话语改变了我，我所有的人生答案就在这一本圣经。可又看到我的另一半，神给我们的产业是何等的甘甜与奇妙，亲眼看到这孩子，甚至这个名字也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德林之歌，所以德林也就是个孩子名字。所以我深信说，从那一年87年开始说，一定要决定，这一定是神呼召我，一定要去跟随主，一定要去读神学院。那时候我在做警察，已经拥有了房屋别墅，一夜之间我就把这些的房子全部卖掉，而甚至很多人在讥笑我说神经病这样，我不管他们的眼光在讥笑我，那当然是我还是透过祷告，我说神啊，非常感谢你，或许他们在所说的话都不知道，所以我很感谢耶稣，那赐给我最贤惠的我妻子雅外支撑我读书，因为每个礼拜花了2000块，要去两趟，一趟去要1000块，所以一个礼拜去两趟，所以花了2000块，这一个月花8000块，啊，几乎都是去华联读书，啊，终于在102年毕业了。
是，您在神学院当中读了多久呢？
大约这样算了10年，但是我间隔了2年没有去，因为这2年就是很认真的带领这些甘泉夜侍奉团带诗歌创作这些去很多教会啦，甚至到监狱啦，甚至到那个收容所，甚至到一些公益活动啦，甚至到圆明台参与这些的活动，所以整个有中间休了两年时间，所以我就在大概修了10年才玉山神学院的协事部那边已经毕业了。
是，您也很有毅力跟坚持在这个里面呢，因为我知道您那时候还要做警察的工作，警察工作是时间很长的，很累的，然后你要带领甘泉音乐团契，带领这个敬拜团去到不同的地方服事，分享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其实你的时间是非常紧的，你那时候还要分神去读神学院，有想说放弃吗？
中间是很想放弃，只是我相信很多众教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雅威带这个音乐团就是有耶稣基督在后面支撑我的所有的时间都是完全交托给上帝，所以我很感谢，也是我的另一半很支持我。其实若不是他在背后的祷告，透过耶稣基督的那些的支撑的话，我想我无法完成这个学业。真的荣耀归于上帝，真的感谢主。
是，现在神学院的这个部分呢，学士的部分已经毕业了。我知道您之后要去就读的是道硕神学硕士。哇，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考上神学硕士的经历好不好？
感谢主，一路带领教会的祷告，还有我的另一半我妻子雅外的祷告，其实我们不断在祷告，不断在读经，也不断在服事，我相信神已经在呼召我带领我，虽然在预备当中或很多碰到很多瓶颈，但是我相信靠主耶稣基督这本圣经可以解答更多的问题，更多的一些答案。其实在准备当中也是蛮紧张的，蛮紧张说啊，会不会考上，心里很难过，这样会不会考上。真的进入考试之后，不像一般大学考试可能要等一个月啦，2个礼拜，哦，这一个礼拜了，要是考不上可能会被人家笑啊。终于等到那个礼拜说刚好看到榜上有名，哇，我说感谢主神，真的你要使用我，真的我一生一世来跟随你。在读神学院这学士的时候，我是看到我父母亲好像一直坚持说不要去读，坚持一直在反对，那我也没跟他讲，甚至爸爸妈妈一直跟我讲说你把那些房子卖掉是不是要离开了警察工作，那我当然说没有没有。那我非常感动，就在102年的时候，当我在毕业的时候我看到母亲，然后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从来没看过我妈妈掉眼泪，是因为在毕业的时候她已经看到了那画面，说孩子你走对了路，你走对了路，所以一直在坚持服侍。我们家里都是基督徒，但是里面上没有说完全是顺服这一位主耶稣基督， 自己的亲哥也是，他也是做刑事工作，已经退休了。他以前也是蛮会喝酒，是因为他看到这画面啊，看到弟弟已经毕业了，他也成为现在教会的执事，他所有的习性也改了，所以整个全家的改变。
感谢主，你生命的改变也影响到你其他的家人，让他们也不要流于只是做一个好像平信徒或者是一个挂名，我们说挂名的基督徒，而是能够很真实的来跟上帝建立关系，很真实的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那亚外，对你来说，你自己进入这个婚姻之后，透过你的丈夫亚威重新的认识基督信仰，真实的经历到上帝，对你而言，你觉得这个信仰当中最宝贵的是什么？
最宝贵的就是我所看到他给我的产业，产业就是德灵小孩。所以我觉得上帝给我这样的摆在给我一个这个家庭是对的，他没有撇弃我，也让我很真实看到我的另一半生命的改变。我就跟上帝说，在这一生当中，我要顺服，然后陪伴他，鼓励他，成为上帝的使用，使用他。
是，我真的听得很感动。其实走过那个十年痛苦的岁月，我们可以说真的是蛮痛苦的，在婚姻当中有很多水深火热，走过来很不容易。我想今天在收音机旁可能有一些的姐妹们，她们可能也在水深火热的婚姻当中，可不可以就着你过来人的经历鼓励她们呢？
好，我要鼓励现在夫妻，对，其实做一个妻子刚开始也许是在沟通的桥梁不是那么的好，夫妻是长久的，所以我要鼓励这些姐妹们，我觉得要在上帝的话语顺服，再来就是帮助丈夫，我自己个人也是想在学习当中顺服，然后再就是依靠上帝，这样走过来是比较有帮助的。
是，就不要靠自己，要靠着这位全能的上帝。是，那亚威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鼓励的话呢？
鼓励的话就是，的确在社会的工作，在人与人之间关系，还有在一些的职场工作，我们所看到只是暂时的，我们所看到这些需求也是暂时的，这神的话才是永久的。所以神的话，我认为说我们要大量的读圣经，它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当然会碰到很多苦难，但是这苦难的背后所带来的是更多更多的祝福。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去读神的话语，那才是我们人生生命的改变，也是我们人生的答案。我相信跟着主耶稣的脚步是有甘甜啊，有恩典多多的。
是，其实在听完你们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有一节经文，主耶稣说的，他说盗贼来无非杀害偷窃毁坏，但我来了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看到的就是哇，你们丰盛的生命。今天非常的感谢亚威，非常感谢你，也非常谢谢亚外。
谢谢谢谢。
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今天英如和你分享的是亚威毕侯夫妇的生命故事。你会不会觉得上帝很奇妙？他总是能够做人以为不能做的。从前亚威无法靠自己脱离酒瘾，但是上帝不只帮助他真正的脱离，还发展他在音乐上的才华，让他创作许多的诗歌，透过自己的生命，自己走过来的这一段脱离酒精捆绑的过程，帮助许许多多的人。而亚威的妻子亚外许淑娟从前流产了好多次，被人称为不能生育的，上帝听见他的祷告，祝福他。亚外在感动当中写下了《德灵之歌》， 很奇妙的是，写完了这首歌以后，她就怀孕了。她将女儿的名字取名为德林。德林的意思就是我得到上帝圣灵的帮助，得以走出无法生育的困境。亚卫毕侯夫妇的生命故事使我想起圣经当中诗篇28篇6到7节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很盼望今天我们透过亚卫毕侯夫妇的故事，也让我们再一次的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亚卫毕侯夫妇的同意，将他们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非常的欢迎你来索取他们的故事 CD， 也把这样子感动人心的故事呢，分享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而如果你想要更多的来认识基督信仰，欢迎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门的圣经老师来帮助你有系统的来认识基督信仰。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透过网络来学习。所以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想要索取亚卫毕侯夫妇的故事 CD， 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就可以了。方便上网的朋友，欢迎你使用救恩之声的网站，你可以线上收听云彩飞扬和其他的好节目。而如果你愿意为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来奉献，也可以使用救恩之声的网站来了解相关的讯息。节目最后呢，感谢甘泉音乐事工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一如祝福亲爱的朋友天天蒙上帝的保守和赐福，我们就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相见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Oh